会，感谢主，他们为什么会要离开我们？他们要报告清楚。如果他们要得着祝福才要离开，不然我们不要让他离开啊！感谢主。
牧师说只有三分钟，我就松了一口气。感谢主。现在要提到要离开，其实我是非常舍不得哈。那舍不得的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舍不得弟兄姐妹哈，觉得这么多年在那边的感情大家很熟悉，然后在那边一起追求哈，觉得很舍不得大家。那第二个舍不得的是，我觉得是更舍不得，就是就这样的一个爱主的方式，一个方式哈。一个这样的一个追求的方式，我觉得是很难得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落上面可以找得到啊。然后后来我问了周牧师在多伦多有没有，好像目前得到的答复好像不一定有啊。所以周牧师就鼓励我说，他说你可以自己先开始啊，然后跟几个家庭，就是说如果能够有机会的话，找一些家庭一起啊，一起来。那其实我觉得周牧师讲这句话的时候跟我心里面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自己家庭要先开始啊，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我也是一直鼓励我们的牧师是不是要去多伦多拓殖多伦多西安堂啊，鼓励啊，那师母所以在差派我去，没有经过我同意。我是神的工作哈，我至少我可以说，去那边我可以做那边一个联络处啊。然后如果说以后弟兄姐妹来，那是一个你们可以很方便哈，可以落脚的一个地方。而告诉大家好消息，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离机场不远，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的车程啊，就可以到我住的地方，所以我去接你们都很方便。你们来之前呢，要让我知道哈，我非常非常的欢迎。我跟智慧，我们两个都有心有戚戚，好希望弟兄姐妹哈能够来多伦多看我们啊。这个是先跟大家讲，你们千万不要客气。好，这个开场白讲完了。我觉得最重要哈，最重要在这次的得着当中，其实每次都有得着。周牧师来，我们这是第二次了。那之间有贝教师有来，凯师母有来啊、哦、还有邵师母有来啊、哦、我觉得每一次来的时候那个分享啊、哦、都是那么样的让我们要靠近主啊，亲近主，我觉得很重要。可是啊、哦、我不可讳言的，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常常还是活在那个打水漂的生活，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像那个爱主就是点一点就可以了啊。那当然我们可以找很多借口，为什么是这样子？哎呀，时间忙啊，这个那个那个一大堆。可是我觉得不可讳言的，好像那个就是觉得不够深啊。今天这次周牧师特别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要 think 啊，要 think 就是要沉下去啊，而且要 deep， 要深，要。深在这个泡在水里面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自己就是觉得不够深，所以有的时候会提到，就是说那一切都在基督的丰富里面啊，那个一切的一切都在基督的丰富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讳言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够抓得到那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够 deep， 然后不够浸泡在那个里面，所以好像他点了一下、哦、然后就离开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我就觉得诶，这次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说好像要深、啊、要沉在那个里面，其实这是要花时间而且付代价的。那所以我觉得那个一切一切的那个丰富啊，这个是只有自己经历过之后， 你才知道，哇，原来那个喜乐是何等的满足。就这次周牧师也特别提醒，就是说许多的人在这世界上面追求的不过就是名利财富地位啊，这些事情，这些的快乐呢，其实呢最高层次的快乐，最高层次的快乐乃是在基督里。所以你在这个，我们在这边追求不断的这个追求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他们就是不是他们，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转一个身哦，直接往上面看哈，来追求从属天来的那个神的同在，其实这一切呢都就是这世界上面这一切都不再影响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得着那个最深最高层次的那个喜乐和满足的时候，就不会在这世界上面再找。所以我觉得包括我自己，比如说在这世界上面还会找找找找什么的哈，那是因为没有深，没有沉，没有真正的进入到那种神的丰富和同在的那种荣耀的里面。所以这次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将我自己就是要浸泡在神的丰富的里面，这样子来追求主。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对我十分十分的重要。我就发觉到真的我们教会的分享啊，这个都是绕来绕去啊，都是这个主题，就是不离开这个主题。为什么我们就发现到一离开这个主题哈，好像就飘飘的，就那个主题呢就是那种住在主里啊，住在耶稣里，我觉得那是何等的丰富，何等丰盛的一件事情。那这次周牧师给我许多的提醒哈，那我觉得有一个提醒也是很棒的，就是说我们要带我们的孩子哈来追求主。那天智慧哈就跟我分享说，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他就是第一天还第二天特会的晚上，然后那时候他就讲到说，那德语啊，德语就是说，他说主耶稣，我要来爱你，好，我要来爱你，我一生一世要来爱你，不但我要来爱你，我要带着我将来的孩子来爱你。那不但我要带着我孩子要来爱你，我要带着我孩子的孩子来爱你。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给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诠释，就是如果我们的丰富，我们的生命只存留在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如果没有机会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不难说德裔或德人他们将来的情况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哈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一步一步的，我相信神自己会做，时间到的时候他自己会做那荣耀的事情。感谢主。
还没走，时间给他好像不大够。
感谢主哦。真的是神的同在还有圣灵的同在，真的是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我觉得可能这一次因为要去多伦多，所以我这次很早就预备心。我觉得这个月的下旬我们要离开，所以在这个月的一月初好像神就有这样的一个特会，好像特别是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我就要预备我的心来更多的得着主。然后在这一次的里面呢，觉得好像那个整个心就充满那个渴慕。那真的在主的里面越多的渴慕，真的你越多的要神，就越多的让我们得着。我每次安静在主的面前，我觉得好像巴不得我全身都是那个耳朵哦，然后呢一直吸，我想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我巴不得我的那个里面的自己哦，就不要有自我哦，然后让神可以全部的充满。就像那天不是要唱那个浸于神的圣灵中吗？然后牧师说了一句说，不是只有沾一下哦，要浸透。感谢主，真的是圣灵的工作。我跟瑞珍完全没有，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但是他刚才讲的很多都是我现在准备要讲的哦。然后我那时候就在主的里面，我说我不只要像那个卤蛋哦，好像去泡着哦，我真的是要浸透。主，我说我就在那边安静说，神，我要浸透，我要浸透在你的里面哦，让我整个人是那种满到不是 在表面上沾一下，也不是只有在一般的浮在中间，我巴不得我是那种那个沉到下面去，然后整个就是被神来充满。那感谢主，就这一次就浸透在主的里面哦，就那么的丰满，觉得神是那么的丰富，真的在神的荣光中哦，真的是一切就觉得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也是不用再问为什么，也不用再说多说什么，真的神就是一切的一切哦，感谢主，那么丰富的得着，我就越舍不得哦，然后，我就跟神说是要，真的是要在一直 keep 住在神这种同在的里面哦。那到那边去呢，是让我很怀疑我们周遭有没有，不要说，我不知道基督徒可能会有，但是因为那边大部分都天主教徒，然后我甚至在怀疑我们附近有没有华人哦。那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么美好的弟兄姊妹的扶持，实在是很难。那我在心里面就跟神说，实在是我很宝贵这样的一个追求。那昨天中午那个周牧师就跟我们说，到那边要 keep 住这样的一个跟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要不然就找一个弟兄姊妹，要不然就夫妻要开始。但我心里面实在是有点难过，我想说糟糕，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华人有没有，那又加上那个瑞珍可能到年底还是明年初才过去，那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现在满满的，但是真的是离开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哦。那感谢主，我还在心里问这个疑问的时候，昨天晚上周牧师又提到说可以先带孩子开始，从孩子开始哦。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我得人得语，我们就三个人了，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神就在当中。那实际上虽然我们一直都有家庭祭坛，但是我很就是没有特别带孩子有安静的时间，可能读经祷告唱诗，但是安静的时间我没有特别带孩子有一段的安静追求。我觉得好像昨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可以瑞珍来了，感谢主，瑞珍还没来以前，是让我也可以带孩子一起哦。所以刚才他开场白是说去头伦头，那我现在结尾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本来是想说我们要离开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祝福，但是现在除了祝福以外，格外请弟兄姊妹就是为我们带导，就是要让我可以 keep 住在这条真道上。这个窄门有时会很容易就看到别的大路，但是让我的眼目可以朝着这个窄门一直往前行，这个真道上一直往前行，不偏左右，不偏左右，勇往直前。然后我们很格外需要有属灵的遮盖，所以属灵的长辈常请你们常常纪念哦，就是真的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格外的怜悯保守，然后带导，感谢主。
赞美主。我们说真的，我们最舍不得，对不对？哈，感谢主，我们会为他们祷告，求主保守他们。那个真种子在哪里都会发芽，你不用担心。如果不是真种子，就在旁边，你敢买多深都不会发芽的。所以，真的种子，即使遇到再困难的那个石头把它压下去，还是什么，给它叠上去。他还是会发芽，赞美主。所以感谢主，我们在多伦多不是办事处哦，不是联络处哦，是可以发芽成长的一个主的教会，荣耀的教会，感谢主。所以呢，我们把荣耀归给主，一方面我们舍不得，可是一方面我们带着期望，对不对？带着祷告，也许真的有一天主在多伦多有一个荣耀的教会啊，是真的，我们也相信好，把荣耀归给主。我们还有一位姊妹感谢主，她实在也是花代价来，而且呢她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我们的港华也许她自己来说比较好，比较直接港华谢主，时间很宝贵，可是感谢主，他们讲的实在很宝贵，好像都给他们不够用。好，可是干嘛？没有关系哈。
实在是非常不好意思，而且很不配站在这里讲，但是我一定要听话听魏牧师的话。我四天以前 当我坐在这里参加第一堂聚会，然后一听到以前谈颂赞诗选，然后听到各位大家一起敬拜赞美的时候，我实在是立刻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回家，而且是回娘家，一切都那么熟悉，而且那么感动我这样。那我是很小就跟着父母到沟子口锡安堂参加主日学，就像后面坐的一些小朋友，那时候才五岁，那从此以后就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所以我认识魏牧师夫妇至少30年以上，所以呢，我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深的感情这样。那我也自己亲眼见证，虽然我不是同工，那我没有那么跟荣耀师那么靠近这样，可是我真的亲眼看见他怎么样忍耐着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把这很荣耀的这个道理，很宝贵的内在生活教导我们。我坐在这里看到这个屋顶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就想起我那个时候逐日学，还没有教会，是用一个仓库，那就是一切都很简单，荣耀师就这么的忍耐，这样慢慢慢慢把那教堂建立起来。所以我也看到荣耀师就是他教导我们很多的事情，我就是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忘记。比方他说在小事情上要忠心，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他会告诉我们说，你在洗手间，如果你看到那个卫生纸没有了，你就应该要自己帮忙去换。那这是一个爱。那这种小事情他常常讲。所以当我看到在这里的小朋友，在这里的年轻人那么容易做事的时候，这么自己愿意自动的时候，我很感动，我觉得魏牧师他们教得很好。那还有荣耀师常常讲手忙心不忙，那这个对我很大的帮助。那一直到现在我都常常非常的忙，所以手忙心不忙，我相信你们也听过魏牧师说，这样就是一直保持我们与主一个关系。那其实很多的人就是误会说锡安堂的这个标志就是安静等候神，什么事都不做，其实真的是他们的很大的误会。真的荣耀师，我们从荣耀师身上看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有这样大的忍耐，这样子忍耐这么多年，这样带领我们。甚至我讲当他过世的时候，我哥哥去帮他遗体，他因为病嘛，帮他的遗体换这个很大一块很大一块纱布，在一个胶布贴在这里的时候，他把那个胶布拿掉，我哥哥很难过，他跟我说，你知道荣耀师这一大块都可以生烂到见骨头啊，你知道那有多痛啊。那我相信神的老仆人并不是说只是职责所在，而是真的他是依靠主，那这依靠主就是他安静等候神，到神面前重新得力，每一天得力。有的时候他坐在讲台上，他讲到他就会，他的确是会打瞌，不是讲到，就是坐在后面，他有时候的确是累啊，他就会打瞌睡。可是他立刻会，当他讲到的时候，他还是这个嘴巴这么痛，这样贴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大胶布在这里，已经至少一年以上嘛，我不太记得了。他还是很讲话都不是很方便这样，然后再很尽力的教导我们。那我真的深受感动，我知道说这一条路不是我们外面的人所看到的，说就是你坐在那里每就是好像一个什么事都不做这样子，其实真的不是。那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在这么多年这样没有就是一直因着他的怜悯，我还在这条路上有份。我自己在六年以前移民来美国的时候，到美国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找教会，我也很盼望说找到一个可以满足我心灵上需要的教会，可是我找不到。所以很勉强我在一个大的教会里面聚会。那个大教会人多，教堂漂亮，设备好，很多的乐器。可是当他们开始敲锣打鼓，很热闹的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站在当中我很茫然。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主不知道在哪里。我也很难过，很孤单，那也没有的选择，我就 待在那里，还是待在那里四年半。但是在这样孤单里面，我还是感谢主，他没有离开我。所以我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有时候洗碗，有时候做事，我突然觉得神的同在很同步，耶稣很爱我，所以我就会停下我的工作，一分钟、两分钟，我就是跟他说：“主，我谢谢你，我很爱你，我知道你爱我。”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主，让我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个。我并不是要批评别的教会，我只是说我让你们明白说，我经过尝过那个丰盛的宴席以后，我就不会甘心那个渴那个饿，对不对？我让你们有一个强烈的比较。所以主实在是很恩待我，这样。那后来我到邵师母跟张牧师的聚会，这样他们也帮助我很多。那我自己就是说，我跟主说：“主，我没有口才，我也没有恩赐，我什么都不会。当初荣耀是在的时候，那个非常复兴的时候，是带好几百个年轻人，这样。我大概就是在那个最尾巴的那只丑小鸭，这样什么都不会。可是主，我就是说感谢你，因为实在是你的怜悯，这样一直牵着我，没有放弃，没有把我撇下不管。所以主，我真的是答应你，就是我听话，我好好在我生活当中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实实在在、诚诚实实过一个内在的生活，过一个安静等候着神的日子。我真的是没有口才啊，但是我就是也勉励在座的每一位年轻人，我真的很羡慕你们的年轻。如果我当初年轻，真的有人是我自己不够好啊，不够追求。如果我能够再年轻一次，我一定抓住很好的，抓住每一天每一个机会。但是没有关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这样我前面还有路。那我非常感谢周牧师还有魏牧师夫妇，你们很真的是为主坚持，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们今天才可以坐在这里，才可以仍然有人教导我们，仍然能够让我们真的有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这个鼓励，这样。那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而且我也很感谢主让我这次来加拿大，因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我当初决定要来，到我真的成搭上飞机的这一段过程，真是惊险万分，因为为了护照，为了什么什么这样。甚至我 check in 完了以后，也通通都检查行李过关，什么都进来的时候，我女儿的那个 boarding pass 她不见了。就因为她留在厕所，还好感谢主，她赶快去找回来。所以这一路是很惊险的。那我真的感谢主，让我再一次在这里，真的是饱尝他的慈爱，饱尝他的同在。我非常的感谢主啊，我也很谢谢在座的温哥华喜安堂的弟兄姊妹，谢谢你们在会前会后的准备，让我们才可以这么轻松，这么舒服在这里。所以我们一起努力，然后一起哀主，这样。
谢谢我们的
感华，陈感华，他的哥哥陈感生是我们的同工现在也在San Jose。我们的感华是带我们晚清，我们 Grace， 我们晚清去教会的，所以我们的Martin 一定。就是我们刚就是我们 Grace 那个时候还是学生的时候，青年的时候，我们刚好带他去教会，就是叫他去带他去接受主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是跟港华是多年的老朋友感谢主。我们周伯伯也从小认识他们呢，我们真的是当时在喜安堂，在 Gosco 荣教士这样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一批年轻人真的就是爱耶稣，就是渴慕要起来，要追求赞美主。其实他很谦虚，我知道他这样子的过程过来，他还是一直持守，还是一直持守。他两个孩子，我们也 认识他一下好不好？他们两位很乖，这几天他们跟妈妈坐在这里，就是追求主。好，我们请他们站起来看看好不好？好，来，哎，来，哎，好，姐姐叫王欣，哎，不，赖欣，好，不是王欣啊，王欣是啊，我那个欣啊，赖欣啊，弟弟叫赖轩啊，赖轩啊，对不起。啊，感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主。那我们以下的时间，我想到智慧说的那一首诗歌，我们来唱这一首歌好不好？敬礼丰满之圣灵。我们再把时间给我们的周牧师，周牧师他还有很要紧的话，今天早上要跟我们讲。感谢主，把酒放在最后的啊，好酒放在最后啊。好，感谢主，我们来唱303首诗选。哈利路亚，敬礼丰满之圣灵。主大大的祝福每一位啊，主祝福他们三位啊。以下我们还有时间可以以后不是今天，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多多的为主做见证。好，我们来唱303，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周牧师啊。赞美主，赞美主。是佛心照，有福之美景，做基督教，阳光常驻留，不是的眼界，乃凭心而行，敬你荣耀充满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敬你丰满之生命，完全的释放，灵犀之能力，敬你荣耀丰满生命。愿我看到为你所有一切，只是今生命能力从上去，不是个人去感恩早生，敬你荣耀丰满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敬你丰满之生命，完全的释放你是之能力，敬你荣耀丰满生命。在你肩膊里承受艰难的，肩不再飘渺的享用安息，与我主同住，和你每次敬，敬你荣耀丰满生命，亲爱的定心心的敬，敬你荣耀之生命，完全的释放你是之能力，敬你荣耀丰满生命，安然奔向主条条路苗族，如你眼目的滋养我也是看到圣灵真的那样很真实的
在你们中间，特别在这几次的聚会的里面，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感受。假如你还不是那样的相信圣灵那么真实在我们当中呢，让我再次告诉你，我来这个特会之前，我准备的是要跟你们查以弗所书，结果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机会查以弗所书，因为圣灵他是照他自己的意思另外的这样的来带领。我也很稀奇哈，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跟我说啊，他们所听到的哈，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也实在感觉到是主在向他们说话，哎，圣灵就是那么的真实。我们要更多的相信，而且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对圣灵要有一个敏锐的感觉，就是我们要一直 always be conscious of the Holy Spirit。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啊，也一直要知道，要感受到是圣灵在这里运行，圣灵在这里做事，圣灵在这里说话。虽然你们听到的好像是周牧师在讲的啊，实际上实在是圣灵带领，圣灵在说话。那另外就是我们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哈，我们就要想到主在这里，主就是那灵。保罗在灵后三章好第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每一次我们想到说主在这里，就是圣灵在这里，我们对于主的观念啊，要从他在肉身拉撒勒人肉身里面的那个人的那个肉身血肉之体那个观念，我们要转到就是他今天他是灵，他是无所不在。我想最好的比喻啊，他就是像空气一样的，因为在希腊文啊原文啊，这个灵跟气还有风啊都是一个字。所以主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好像说这个空气在这个里面，它充满着每一个角落，当然它要充满我们这个人这样。那如果我们对圣灵啊常常这样的这个有这种意识，这种 consciousness， 这种感觉，那我们对于那个圣灵的运行啊就是慢慢的就会很自然，就会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啊，我们会从我们的自觉的里面呢出来，自觉这个 self-consciousness， 从我们的自觉里面出来。那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哈，最容易的一条路就是忘记自己。要来享受哈一个神的同在的聚会哈，要沉浸在神的同在里面呢，那个最容易的路就是我们忘记自己。哎，因为有几年神就是这样教我这个学这个功课，就是不要想到自己哈，你就没有那个 self-consciousness， 就是那个自觉就会没有。那么当你从自己的感觉里头这样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进到那个圣灵的感觉里面，你就会进到那个 God consciousness， Spirit consciousness， 就是你进到那个神的那种知觉的里面，神的同在的里面。特别是哈，你们要注意，特别那个领会的人，你如果在灵里面这个聚会哈，就会被你带着灵里面。那相反的效果去。当然如果没有在灵里，那个聚会就没有在灵里面。所以那个领会的人很重要。还有那个事情也很重要。 像我们在达拉斯的哈两次的特会哈，都是啊，可以说也是神带领来的，带领台湾的哈那一位以前在西安哈侍寝的那个陈慧婵姐妹，这两次的特会哈，什么都是带她来呀。那她侍寝呢，就是很多时候她在灵里面的，她也是交情哈，她技术都是很好，可是。但是他常常是在灵里面来谈，有时候他会谈一些灵歌，不是这个乐谱里面的那个灵歌，这样。好多时候他这样一谈的时候，那个整个的那个会众啊，就起来就拍手啊，就跳舞啊，就那是圣灵的带领，那就是。所以一个聚会哈，那个最宝贵的呢，就是啊。圣灵带领的聚会，但是要让圣灵能够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带领，那么这个领会的人就必须也会跟着顺圣灵这样来 flow 来这样流。主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他说圣灵啊就好像风啊，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吹的，他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他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吹。所以我们如果灵这样常常操练这个敏锐，我们立刻就有的，不是天生就有的，就是常常操练，就是注意我们里面的感觉，好像这个没有什么恩高了不是那么很觉得有神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要注意稍微听一听。那么像今天早上那个那么多弟兄姐妹一个一个的这样而且很短的祷告，一个一个的这样，那个就是让这个圣灵的水流就这样的流出来这是一个生命的水流。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提到说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我们要认识这一位测不透丰富的基督，我们需要跟众圣徒。那么如果说在我们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和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多少都有一些领受，那在他的里面多少都有这个活水的江河，就是要让它流出来，让它这样流出来。那今天我觉得很美一个一个那么多的人这样流那我昨天晚上特别提到就是要很自然的，你怎么样祷告你觉得很自然你就那样祷告不要学别人，因为学的都是模仿的，那都不是真的你怎么样自然就怎么样祷告。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从里面出来的，因为从里面出来的才是真的，从里面出来的才是圣灵这样的带领。那只要在圣灵里面是跟随圣灵，你外面任何的方式任何的样子都不重要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说不要按外貌断定是非不要看一个外面比如我们也很小心比如我们圣灵是常常带领我们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就这样聚会那我们看到有别的聚会是跟我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不要很快断定是非，好像他们就不对，我们是对的因为圣灵带领他们是那样的方式，虽然是跟我们不一样，那只要是圣灵带领的就对那我讲这个话就是因为这些年我在外面就是参加各种样的聚会，各种样的团体，各种的方式这样那我们以什么标准呢 来断定说对和不对呢，就是看是不是从里面出来的呀，就是不是从里面出来的那个内在才它是真的，里面出来的才是真的，才是圣灵带领的。里面出来的就是生命的流露，基督的流露，或者圣灵的活水的出来，那是出于真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要按外貌断定是非啊。那么也不要有一种想法，哦，这个聚会怎么不像那个聚会啊，不是每一个神带领的人都不一样啊。重要的是说，是不是你里面呢有摸到主，你有没有摸到耶稣，你是里面从里面流露出来的那个，这个就是最对的这样。所以我们啊，对外面的一些哈、一些表现，有时候我们要只有一个标准哈、就是耶稣，从耶稣那里来的啊，他是摸到耶稣的，可能他的外在的表现，他表达的方式哈、是跟你不一样，或者跟你的习惯不一样的，那个不重要，知道吗？就是要里面出来就对。那一个聚会怎么样我们才知道它是在灵里面呢，就是说是在传统里面呢、就是看它是不是跟随圣灵的。如果你一直跟随圣灵的话、就是生命啊，你不要太注重这个外面的这个方式啊。另外就是很自然，非常的自然啊，不要想到说，哦，这个牧师或者这个姐妹她这样祷告，我一定要跟她一样，不要，没有那个必要啊。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好有60多亿的人口，好像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外面都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神造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神所造的你那个样子齁、那是神所造的，你不要改，你不要去。那么神还没有完成这个工作，就是他还在我们在里面还要做改变的工作，我们继续让他来改变。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中看啊，都是宝贝的，都是可爱的。我们很容易按外貌来断定是非，这样，这个要注意。而你要是维持一个聚会哈，一直是属灵的，而且是越来越属灵啊，你要知道这个聚会的水平，属灵的那个水平啊，是可以不断的提高的。因为主耶稣来就是一方面叫我们敬神，一方面是叫我们要升高，在他的里面啊，高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跟基督好像一同坐在那个天上那个属天的境界的里面这样。那么他带我们，他带我们往深处去，一直升更深更深，像他那样的，好像深渊对深渊，诗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就说这个深度也是无限量的。如果我们不追求晋升的话呢，我们永远是浮浅的，永远是在那个很初步的，停留在那个，好像今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停留在那个得救层这个层面，就是得救了哈，因为他没有追求，所以他没有再晋升。其实啊，这个层次哈是越来越深，可以越来越高啊，敬拜也是这样，聚会也是这样，所以不要停留在哈原来的那个样子，是吧？不要停留，要一直要被神提升，被神提升啊，那么一直要晋升，这样真的你可以这个聚会可以以后啊，那个晋升哈、可以到一个层次，真的像吴老牧师所说的 almost perfect。我们在地上 almost perfect， 那可以说就是 perfect， 因为只有我们到天上去，那才是 perfect 的。所以他用这个 almost， 几乎是完全了，这是很对的。 而且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啊，不要把这个聚会啊当作平常。哦，你好像每个礼拜你都来啊，或者两次三次啊，就要常常要注意啊，不要习以为常，把这个聚会看作很普通的。不，你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啊，都好像你是第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把你的例会经常的聚会是看作齁、哦、因为聚会啊、哦、那个最宝贵的就是来与神相会啊、哦、是聚集在神面前这样。那么你每一次来都好像是第一次来一样啊、哦、因为我们人很自然呢、啊、有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常常做呢我觉得很习惯了就是很普通了这样。每一次聚会你都要把它当作是第一次这样来。这样的话齁、哦、你啊每次来聚会你都有得着你都觉得是新鲜的。我回想我得到这个圣灵充满到现在已经有42年了齁、哦。这42年来啊我每一次聚会啊我都有享受。每一次我已经聚了42年了。而且到现在呢是越来越有越享受，因为主耶稣永远是新鲜的，你要知道吗？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每一早晨都是新鲜的，每一次聚会主的同在都是新鲜的，他的爱都是新鲜的。那么要更多的在灵里面呢、啊，那就是必须要等候，必须要安静等候神，这个是不可缺少的。啊，不可缺少的啊！你等候神，同时你要有一个信心哈、啊。虽然你不知道今天呢，你要唱什么诗歌，你要做见证啊，说什么话，或者是讲到时候说什么，不要紧，不要紧，你要相信，到时候圣灵就会给你话。哎，这个我也是多年了，神这样教导我，让我学习这样的信心的功课，真的。所以到了今天哈，我真的很感谢主。我认到哪里，我都不担心要说什么，或者是怎么说啊。我现在服侍主哈，越来越轻松，我觉得越来越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做，是他做；不是我说，是他说。所以啊，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轻松。啊，这个呢也是从啊，就是长期的这样等候神，安静等候神所得来的一个恩典啊。你如果一直等候下去的话呢，你也会得到这个恩典这样。那么另外呢，就是要爱那些还没有这样的追求的，或者说还不够那样的追求的哈，要爱他们，要爱他们，啊，因为我们这有追求的弟兄姐妹哈，属灵的弟兄姐妹，我们爱他很容易哈。那个不太属灵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也要爱，也要爱。如果我们爱他们，我们就对他们就会有那个耐性哈，就会有那个忍耐，同时呢还要。为他们啊要有信心啊，就会帮助他们的。你为他们祷告，他们会越来越好的，他会越来越认真追求的，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记得有一次哈、啊、荣宏教师哈、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书信的哈、啊、写信这样交通啊，那提到某一个传道人哈，那这个传道人也是相当被主所用的哈。那么提到这个传道人的时候啊，他就说：“我们要为他相信神，我们要为他相信神。”因为他看到这个传道人的需要哈，好像跟我看到一样。他说：“我们要为他来相信神。”有时候我们要学习这样。为别人来相信神。我们做父母的哈，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为我们的儿女来相信神。啊，当我们 尽了我们做父母的责任以后，如果他们还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话呢，那我们要为他们来相信神啊，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他赐给我们的，他当然要负责，呵呵，他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啊。那另外当然要不断的为他们祷告，这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教会啊，那个祷告的指示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祷告或者说代祷，这是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服事。The Ministry of Intercessory Prayer 或者是 Intercession， 那个代祷的指示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在这方面他有特别神的呼召，他有特别的意向，他觉得神呼召他就是专门做这个代祷的工作，这是他的服事，好像有人呼召要做传道一样的。那这个不能忽略啊，那个就是教会的那个祷告，那个代祷这一部分啊，不能忽略。是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安静的活生，这样亲近主，享受主的同在啊，这一些都是真的非常的宝贵的啊。但是不要忽略代祷，那个代祷越多越好。如果那个祷告多越多，你就会看到啊，有更多的神迹奇事会发生。一个教会里面应该常常有神迹奇事。那如果不多的话哈，人应该要求，好像雅各说哈，你们得不着，你们没有，是因为不求，不求，所以要求，你要知道，一个教会哈是需要建造的啊。我当然这次没有机会哈讲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哈是讲到这个教会的建造。可以说是最多的最具体的一卷书啊。那虽然这短短只有六章啊，这也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啊，这个几封三封或者四封书信之一啊，但是这封信啊对于那个神给他启示啊，那个啊关于那个教会的，对教会的那个意向，神对教会的旨意，神对教会的那个期盼，他就是在这短短的这卷书里面呢，就写得很清楚。那今天早上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就觉得哈，就是讲一点哈，那个家庭见证的重要，这个家。因为这是以弗所书哈，特别你读到哈第五章啊，第五章第六章啊，那里讲到夫妻的关系，也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啊，那么儿女怎么样对待父母啊，还有那里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就是今天哈在社会上我老板哈跟伙计哈，上司跟下部部下的那个关系哈，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啊，这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哈，神要借着他的教会啊，要在这个地上呢，要活出来，要表现出来的啊。今天很多社会的关系都是乱了哈，那很多的家庭啊。也是乱了啊！那美国或者北美的离婚率哈、都是50%啊，不但是在外邦人当中哈、就是在牧师的当中啊，这个离婚率啊也是差不多50%啊。家庭乱了，我相信啊，那个基本的原因是撒旦哈、尽他可能的要来破坏哈、神所建立的这个家庭的制度啊，因为这个家庭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结构，家庭呢也是一个雏形的教会，家庭是一个雏形的教会啊，如果 那么教会呢是由家庭啊所组成的组合而成的。如果家庭健全啊，家庭属灵，那这个教会是健全的，也是属灵的。如果家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层次是高的，那么那由家庭所组成的这个教会，它属灵的层次也是高的。那个可以说，那个家啊，家是教会的一个基础，这样子呀。教会是不是刚强啊？就是看那个家庭的见证是不是刚强。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保罗他所领受的就是。在案例长老和执事啊，或者说案例牧师和传道人的这个标准的里面呢，啊，他所提到的差不多有14或者15个条件啊，其中啊有一个条件呢，最主要的就是家的见证，家的见证啊，譬如他说的哈，那个做长老的，就是做牧师的哈，他说。是必须是哈，只做一个夫人的丈夫，只做一个夫人的丈夫，就是他只结过一次婚，他只有一个太太，这样啊，这个，那么当然就是知道这个他的妻子还活着哈，那当然如果妻子去世的话，那当然那就不是在这个原则之内哈，就是讲到那个夫妻。那个相爱夫妻那个合而为一啊，那个夫妻的连结，为什么以弗所书第五章哈，保罗有那么多的篇幅啊来讲到夫妻关系呢？因为夫妻在地上啊，它是象征或者说是代表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关系。那保罗提到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他就说哈，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好，我相信哈，魔鬼要尽他可能的要来破坏婚姻，破坏家庭，制造很多的所谓的外遇哈，然后就导致离婚啊，或者呢有淫乱什么这一类的哈，奸淫这一类的事情啊。我相信啊，这都是哈撒旦呢、啊、利用人哈、啊、肉体的软弱来破坏神所设立的这一个家庭的制度，因为这个家是教会的雏形，而教会是神的家。撒旦他要破坏这个家庭的建设，也就是破坏神的家。一个教会里面如果家庭问题很多，离婚的事件很多，那这个教会啊就是神的家就不健全了，就是魔鬼在这里破坏。所以保罗就在以弗所第五章第六章啊里面呢用很多的篇幅来讲到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就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儿女怎么样对待父母，然后我们到了社会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对在上的权柄，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还有做权柄的人应该怎么样的做权柄啊？这个在以弗所第五章第六章呢就讲得很清楚。那么到了第六章啊，最后呢他就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的问题，那就是说教会在地上哈，他最大的敌人要知道哈，不是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敌人呐，哈，某某不，那个最大的敌人哈，乃是啊，用保罗的话来说哈，乃是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你知道这个世界的黑暗是背后呢有一个后来保罗说这是恶魔，这是恶魔，这是邪灵，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恶者，就是撒旦，就是他在背后， 他说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要征战，你知道吗？当每一次我们看到哈，弟兄姐妹有问题，弟兄姐妹之间，或者说教会与教会之间有问题，我告诉你哈，那个都不是与不是一个血肉或者是人的问题啊，在那个背后哈，有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这个空中有一些黑暗的势力，是他在利用人的软弱，利用人的肉体。那为什么我们追求这个内在生活啊？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想老我死啊？常常讲这个肉体啊，要钉在十字架上啊，因为这个肉体啊，是往往是撒旦呢所利用的、所盘踞的一个据地，是他的一个地盘。如果这个肉体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话呢，那就撒旦呢就会有地位，一直在这个人里面有地位。什么时候他没有地位呢？是我们呢向自己死，我们把这个肉体齁和邪情私欲这样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就完了。他就好像主耶稣啊，他来到地上，他就是完全是否认自己，他是倒空自己，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思啊，他是不照自己的意思，他照着父神的旨意啊。最后主耶稣没有上十字架，没有被他们捉拿起来钉十字架之前，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呢，他的祷告你要知道，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啊。虽然他有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能不能不要上十字架，父啊，若是可能啊，求你啊，将这个杯给我挪去啊。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看见没？耶稣他有他自己的意思，可是耶稣在地上啊，就是他就是在地上的一生，他都是弃绝自己的意思，他要照父神的旨意，因为他是在肉身里面他有他自己的意思，他知道他必须这个肉身这个肉体必须要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的这个肉体啊，人的，当然我说的不是这个血肉之体，来说我们肉体里面的那个败坏，肉体里面的那个罪性，那个堕落的性情，那个如果没有死，没有钉在十字架上，那魔鬼呢总是有机会啊在我们的里面来利用的。好，你要知道我们虽然是重生得救了，甚至也都被圣灵充满了，要知道啊，我们里面还有那个肉体的情欲，还有那个罪性，那个罪的性情。那就是说如果不是住在主里面啊，如果不是这样恐惧战兢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啊，那还是有可能随时犯罪的可能都还存在啊。所以我们要留心啊，这个保罗讲到这个夫妻关系的那个重要啊，基本上就是爱。基本上无论是他讲到丈夫爱妻子也好，或者妻子顺服丈夫也好，那都是在爱的里面啊。如果一个丈夫啊，他就是那样的爱他的妻子，爱他的太太啊，这个妻子就能够信任他的丈夫，无论丈夫做什么决定啊，这个妻子就会很自然就会顺服这样。那当然他也会爱，很自然就会来爱啊，所以建立在这个爱的里面。那这个就说明啊，教会啊和基督的关系呢是建立在爱的里面。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并且他用他的道啊来洗净教会啊，使教会能够成为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一个教会。那基督是这样的爱教会，那保罗就用基督的爱来勉励啊，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就是为妻子舍己。一个丈夫如果他真的全心的这样的来爱他的妻子的话呢，他就不会在他妻子之外啊再去爱什么 你知道，他就这个夫妻的关系啊，那么好，那么密切，在爱的里面呢、啊，那就撒旦就没有地位啊，就不容易，不容易啊，发生一些什么所谓的婚外情之类的，就不太容易发生啊。那还有做妻子的哈、啊，那个为丈夫的祷告很重要。这个夫妻在一起祷告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为家庭、为儿女祷告，为自己祷告，那更重要的当然是为教会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为福音的传遍天下祷告。像今天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带到的啊，你像台湾多么需要我们带到，那美国多么需要带到，今天美国的教会的情形啊，最近啊发表了一些统计的数字哈，真的听起来，离婚率，牧师当中的离婚率 50% 这样，还有出来服侍主的，一出来服侍主啊，神学院毕业啦，然后就出来就当牧师了哈，这样出来的人呢，他们调查哈，有 40% 啊都是有外遇的，一出来就会有婚外情。因为在教会里面呢，接触到很多人，男的、女的、不同的，而且不同需要的人啊。那比如今天美国的这个牧师哈、啊，这个调查最近我看到这个调查哈、啊，说，美国差不多有70%的牧师哈、啊，平均每天祷告的时间呢不到15分钟。那么牧师呢，差不多 80% 的牧师啊，他们平常不太读圣经，什么时候读呢？他们就是在讲道的时候他们才读圣经，要预备讲章，预备讲道才会读圣经。所以在美教会里就发生这些问题，就是那做特别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啊，这个常常在台上的这样，就是要很小心、很谨慎啊。那个姊妹说妻子的哈、啊，要记得，除了带导以外，你有一个责任的，也是要保护你的弟兄啊。因为在教会里面，难免有姐妹要来啊，要需要 counseling 啊，有一些特别有需要的哈、啊，需要有人安慰的啊。感情上的问题，或者家庭婚姻的问题呢，像这样的这种辅导呢，都是要很小心啊。那姐妹也要注意，就是注意啊，就是不要让你的弟兄哈、啊、跟姐妹哈、啊、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太多。常常如果你的先生跟某一个姐妹啊常常单独在一起，这是要注意啊，留心啊，因为你有这个责任要保护这样。这多年来像我们常常出外服侍哈、啊，师母哈、啊、总是啊跟我在一起，那她当然我服侍我讲到她在底下，她不只是听到，她也在祷告，她在为我祷告。那么另外更重要的就是他跟我在一起就很方便，要我跟姐妹啊有什么谈话，那就觉得很方便这样。今天感谢主哈，我听说你们没有儿童主日学，所以孩子们都在这里这样聚会。我们在 DC 的教会哈，也是这样，那后来孩子多了，那我们才有这个儿童主日学。像我们家有七个孩子啊，我们的孩子啊从小时候就是跟着我们一起聚会。当我们没有开始自己教会的时候，我们去到别的教会，我们是起先去一个神召会，是一个美国的教会啊。那么 如果我们自己有了教会以后啊，那还是好像我们的孩子啊，他们是在聚会中长大的啊。有时候他们来，师母就会给他们预备一点这个图画那个纸啊，那个填空的那个一些笔啊 ，crayons 啊，然后他们就在座位旁边就画，那么他们画累了，他们就睡了，就睡在椅子上，就是这样，也带着好几个就带到教会里来这样。那我想到现在哈，他们长大了哈，除了老大、老二哈，就是我们家开始有家庭礼拜的时候，他们已经上大学了，已经不在家了，没有参与啊。其他下面的这五个，他们到现在为止哈，他们这个聚会的生活哈，总是有的，无论到哪里啊，他们就有一个聚会的生活，一定要参加教会的聚会。那像我们有两个孩子哈，两个家在纽约，那么他们很自然就到纽约那个 Ridgewood 教会啊去参加那里的聚会，这样，就是带着孩子一起聚会，吵的时候当然要把他们带出去啊，如果没有吵，就让他们在聚会中啊，虽然他们不明白哈，他们不懂哈，可是这个。圣灵在聚会中的那个同在和运行，就是那个恩膏哈，他们也有份的。圣灵也会在孩子的身上会做工的，圣灵也会来充满孩子的。那最好的例子呢，就是使徒约翰呢，他还在母腹里面的时候呢，圣灵就充满他。OK， 当然这个孩子。什么都不知道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啊，在聚会中啊，孩子未必啊都听得懂或者都知道，但是那个神的同在，那个恩膏的运行啊，会影响他们一生的，至少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对圣灵的感觉会敏锐的，比较敏锐一点啊。所以不要忽略把孩子带到聚会中啊。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在家里面带着孩子，带着孩子啊。我们开始的时候，或者我这样哈，我们怎么会开始家庭礼拜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在纽约啊，我们在纽约住过两年哈。那时候我们搬到纽约去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我们会在 Ridgewood 教会去聚会哈。那有一次呢，他们就有一个专门为着 couple 的，就是夫妻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不晓得一次是两次，是吴牧师啊讲到这个家，那个家庭还有孩子带领孩子那个重要。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哈，他特别讲到，他说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们哈所能够建立的哈最大的保障。最大的保障哈，就是有这个家庭祭坛、家庭礼拜。他提到这个社会上的这种种的引诱、种种的罪恶啊。他说：“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孩子呢？你就是从家庭礼拜开始，而且从他们小的时候就开始，而是越早越好。”那我就是因为听了那一次吴牧师的分享以后呢，我回去以后，我马上就开始家庭的这个祭坛。那个时候，感谢主，亏得还有五个孩子还留在家里面，那么我就带着这五个孩子啊，就天天就有。那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哈，我记得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马上去读圣经啊，我们是带跟他们读，好像读故事书一样的，就读到那个宋尚杰他的传记，这是英文的，这是很薄的一本书，讲到宋尚杰的传记，那我们就读这个故事给他们听，因为小孩子他喜欢听故事啊，慢慢的引起他们的兴趣。然后呢，就有什么诗歌，就带他们唱一点诗歌，这样。那时间不要太长，不要太长，不要到一个地步，孩子们坐在那里不耐烦了，那你就要有智慧，就短短的。那不在乎一次、两次，要讲多少，要多少长的时间，那是在乎，培养他们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们家里面是有家庭礼拜的，这个聚会，聚会的生活是重要的，他培养这个习惯，培养这个观念，等到他们长大以后的话呢，他们就知道那个聚会的重要，还有那个家庭礼拜的重要。那这五个孩子哈，我刚才说老大老二他们没有机会再参加我们家庭的这个祭坛哈，所以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跟随主。这两个老大老二哈，就是赚钱，他们的思想呢就是要赚钱啊。而且我们这个老二啊，这个大女儿，她很会赚钱，就是她是加州的会计师，可是现在她没有做会计师，她就去赚钱。那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到教会来，没有回到。那么老大呢是个男孩子呢，他最近啊他的生意失败了，他现在开始啊就回到开始来聚会了，回到教会在上海。所以这个买卖的失败哈，是一种化妆的祝福，你知道吗？变相的祝福。那反正反而现在回来这样。但是下面五个呢，一直到现在哈，他们都是有聚会的生活，无论在哪里啊，他们也有这个灵修。那而且有孩子的哈，他们家里有孩子的，现在他们就是很自然就带自己的孩子啊，有这个家庭的礼拜，给他们讲一点故事啊，唱一点诗歌啊。那么他们也背，像我们那个老妖哈，在纽约的老妖呢，他自己会背一些诗歌，他就教孩子就会背一些诗歌。两三岁就教他们这样背诗歌，这样他们能够唱，他不一定明白这个诗歌的意思哈，他们都会唱。可是有一天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就会明白。就好像我们从前小时候啊，我们念这个古书啊，我们这样背这个孔子啊，背四书哈，这样我们不懂啊，就是背啊这样。那么长大以后，我们就开始能够稍微明白一点，但是。这五个孩子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他们可以说都还是跟随主，有一个聚会的生活。那么，而且他们就开始带他们的孩子，啊，这个有这个家庭礼拜呢，带到主的面前来，这样。所以这很重要。每一个家，如果这个家要是健全的话，哈，这个教会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家庭，这个教会就是很坚固的。就好像在瑞吉韦的教会，他们哈、很多家的见证很好，尤其这个吴牧师，他现在哈、现在他的儿子好像是第五代了，第五代做牧师，那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而且，我看到哈、他们家里面真的。也很自然啊，很有规矩，儿女都很有规矩。那个刚才我提到保罗哈、在提摩太前书那个三章讲到那个要设立长老、设立监督哈、或者是牧师的那些条件啊，就是特别提到哈、就是说他的儿女哈、要凡事端庄顺服。我看到吴牧师家里面的儿女啊，就是这样，很听话。那为什么呢？他说，人哈、如果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教养自己的儿女，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你怎样来教导弟兄和姐妹呢？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就是榜样。今天教会里面哈、不是缺少什么道理，讲道的人好像很多，缺少的是榜样。那孩子们哈，他们虽然小呢哈，可是啊，他们很会看父母亲，也很会听这样子，也很会听，所以那个父母的榜样很重要。那个父母哈，那个这样的彼此相爱，对孩子们会有哈深远的影响。当他们将来长大找对象结婚的时候啊，他们就能够彼此相爱，这样这个影响啊是 是很大的。而且这个父母哈，夫妻如果一直这样在儿女的跟前让儿女知道啊，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实在是爱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也是很爱我的爸爸，他们两个那么的好啊，这个就给孩子们呢，不但有那个将来有长远的影响啊，同时让他们心理上啊会有一种安全感，他们就是觉得在这个家里头非常的安全，还有保障。那这个我们不能不注意啊，因为这是圣经这样说的。我今天只能这样哈，好像很笼统的这样提一提，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家里的见证。要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必须要注意家的见证，夫妻的关系，千万不要有一种世界的观念，好像结了婚了就不要谈爱情了。什么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什么？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什么东西？那个什么，也有人说这个。这个爱情啊，谈爱情的时候啊，是叫我们的眼睛啊看不见的，这个 blurred our vision， 看叫我们的眼睛看不清楚。可是呢，他说 marriage 结婚以后就能够 clear 我们的 vision， 就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楚啊。那个他的意思就是说，一结婚以后呢，就看到对方的这个缺点。谈恋爱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这样。可是我们真的讲到这个那个找对象的问题哈，选择对象。当我们的三个女儿哈还住在家里面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找他们在一起，也许有两个礼拜吧哈，每个礼拜总是有个两三次在一起，我们就这样讨论。啊，然后从圣经里面来看，就是要选择对象，到底哈、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个原则，什么样的标准？那我跟他们哈在一起就讨论了，我们就定出了有14个原则，就选择对象的这14个原则。因为他们是女孩子嘛哈，所以单是从女孩子的角度来看哈，那这个。这14个原则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的旨意，就是一定要清楚，要经过好好的祷告，说这一个配偶是神所为你预备的，要很清楚是神的旨意，而且呢要多方的有印证啊。然后呢，当然就是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基督徒啊。你基督徒呢，选择首先要选择是基督徒的对象。那这个人不需要非很属灵哦，好像很深，不是，这个人他是很实在啊，很是一个虔诚的人，这样。那再下去呢，就是说这个人他很负责任，很负责任，你交托的给他什么事他非常负责任啊。因为如果他不负责任的话，他将来对这个家也不负责任的，那以后你就很苦，这样。再就是他有这个是一个做领袖的啊，是一个 leader， 他那个在家里啊，他也比较成熟的啊，而且他所做出来的决定啊是经过考虑的，是很 intelligent， 是 able to make intelligent decisions， 这样。还有呢，就是他很 faithful， 对你很忠实，很爱你，他就是专一的爱你， yeah， very, very devoted， very faithful， 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另外呢，我当然我不记得14个都能够记得哈，就是这是几个重点。那个还有呢，就是他有这个经济的能力啊，是能够供养这个家的太太孩子啊，供养这个家啊。那么好像那个 那个教育哈，我们放在很低的那个 list 上面呢，好像放在很低的地位。当然，他要应该有，要是可能有个很好的教育就可以，啊，不一定是一定要博士哈，一定要什么硕士，那不一定，那不一定，差不多哈，差不多这一些哈。哦，那就是还有就是，也一定要有一段哈时间彼此了解的那个要。交往的时候就是，那么交往呢还是要有限度的啊，那个距离要相当，要保持一个距离，不要太亲密啊。还有晚上呢，最好晚上不要跟男孩子或者是女孩子在一个汽车里面呢啊，很多坏事啊都是在夜间在汽车里面所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家哈，那个我记得我们家那个第三个女儿哈，她当然现在结婚有两个孩子哈，她交往的时候，她是跟一个美国孩子结婚哈，我有两个女儿哈，都是嫁给美国孩子，那个时候我就给她有这个限制哈，那这个女儿也特别听话，我就说。你要跟这个男孩子出去呢，不要太多啊，次数不要太多，你们需要时间长啊，这个细水长流啊，哈、啊，就是慢慢的要这样去了解他，所以我就限定他两个礼拜呢见一次面这样。那么另外呢，我就规定他们呢，就是晚上哈、啊、天黑的时候啊，天黑之前要回来，要把。我这个女儿送来，那她的现在的先生哈，这个美国的孩子真的，后来在结婚的时候，我公开的这样称赞他是一个 gentleman 哈，他就是照着我所说的，到时候他就把这个女儿就送回来。有一次呢，晚上哈十点钟以后了，差不多快十一点才回来，那么他就亲自哈就把女儿啊。就送到家里，然后走进来，他就跟我说很抱歉，他今天我们回来很晚，是因为我们去啊参加了一个音乐会，所以就晚了。他进来他就跟我解释，那我说没有关系，就是他是一个君子，他是一个，他的家庭背景也是很好。哦，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十四个原则里面的其中一点哈，就是家庭背景要好啊，因为这个家庭的教育、家庭的背景、那个家庭的环境，是他成长长大了，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后来他们都很听话，交往了两年多，然后就结婚，所以在婚礼上哈，我就觉得真的要。称赞他们啊！我这个女儿也很听话哈，她没有交过什么朋友啊，就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是交过一个朋友，但是很短的时间啊。那个朋友比如说喜欢去看戏啊、看电影什么哈，好像她都没有去，是。那后来就没有来往了。那这个现在他的先生哈，是他真正交往的一个第一个男孩子，而且这个孩子真的很规矩呀，很规矩。那他后来遇见主以后，他的生命哈有显著的改变。原来他的头发是很长的哈，后来把头发剪短了。原来他穿衣服也很随便的哈，那后来他改变以后呢，他也穿衬衫，也打领带哈。他的姐姐姐夫都觉得很奇怪，怎么变得那么快哈、后来他遇见主，他就改变这样。那他们很好，结婚差不多现在有快十年了吧哈、我没有听说他们有吵过架，没有。有一次我的女儿啊就说，她说我们不是啊没有啊意见啊不同的时候啊，可是每一次我们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他说我们就可以坐下来啊，他说 we talk this over 啊，以后就没有问题这样。那另外一个小女儿，她也是根据这些原则啊选择对象，结婚以后啊，那她的先生是 Ridgewood 教会 长大的，可以说那他的父母亲都一直在那里聚会，神很祝福他们的婚姻啊！我看他们，我们去住在他们家里的时候，晚上看到他们，常常哈晚上哈，他们小孩子几点钟起来午睡啊，睡觉都有一定的时间，这样啊，而且很听话。我那个小女儿啊，管孩子比较严一点，就说她在瑞吉沃教会啊，她也有一度负责那里的儿童的主日学哈，那些孩子们见到她就很听话，这样。那哎，他们晚上小孩子大概是八点多哈，有一点家庭礼拜，然后就睡觉。九点钟以后孩子们都上船。那他的先生呢，先生做医生的哈。那他们是他煮饭，先生回来就吃完了就洗碗就清理厨房，弄干净以后呢，差不多这个时候十点钟，那他的先生就会煮一杯咖啡啊，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就在一个房间里头啊，就好像很亲热这样子在谈话。这是我们住在他们家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观察啊，看他们的情形。那到现在都还是这样。那么他们每一年当然都有时间 vacation 啊，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去这样，聚会的生活是没有间断哈。他们最忙的一天是主日最忙，因为要参加聚会，还有儿童主日学，还有晚上这样。教会哈是我们的保障。教会是家庭青年人的一个保障，如果青年人孩子在教会里面能够长大了，那么这个孩子也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呀，至少他不会离开主。所以那么父母呢一定要教养儿女，这个是以弗所第六章那里说的父母。但是他怎么教养呢不是说你生气的时候你打孩子就孩子不听话，他说是按照主的教训来养育这个孩子。那做父母的你们要知道这个箴言书里面呢讲到你如果爱你的孩子你一定会用杖打他，你爱不爱你的孩子就是看你有没有用杖打他，也就是说要打孩子，孩子要打，但是呢不要在生气的时候打，这个是我过去所学的这个功课啊。我以前呢他在生气的时候打孩子，那个呢保罗所说的就是惹儿女的气，就是说不要做父母的管教孩子的时候呢就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引起他们的反感，甚至于在他们的心里面呢会产生一种毒恨啊，就是他长大了以后他就恨爸爸恨妈妈，这样啊对待我。那我以前我对待我们的老大他小的时候我比较严格一点我就常常在生气的时候打他。后来我发现我错误了。所以到了他长大以后呢我就向他道歉啊，我不止一次向他道歉，但当然这时候他说就不要说了他说但是感谢主我们还算是感情还是不错的跟老大齁那个不要在生气的时候打孩子，而且打孩子的时候不要打得太重，不要使孩子受伤了啊，就是让他感觉到有一点痛了，他错了那就好了。我注意到我这个小女儿我们有时候去到他们家去住几天她有一次这个她的老大现在八岁了男孩子当然比较皮一点，她如果有什么问题他就会跟这个男孩子说好，他说我们到另外一间房间去我有话跟你说。那他最怕的就是妈妈有话跟他说。那么他去呢他妈妈会带着一个尺一个什么的就到那个房间里去这样。 有一次我们注意到他那时候可能还小一点，他不好好吃饭，不乖，他妈妈就是把他叫到房间里去，大概15分钟吧，20分钟，我们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他就出来了，出来他就坐在那乖乖的吃饭，乖乖的吃饭。他吃了几口，然后他忽然说 Mommy, you're a good mother. 妈妈你是个好妈。对，我这个小女儿我注意到她管得很严，可是她对孩子很亲，一个一个的孩子很跟她很亲，就是 kiss 啊，抱她啊，这样子。但是呢，她如果严起来说叫这个孩子不许动，他们就不动，你坐在那里乖乖的，她就坐在那里。我们做父母的要知道不要纵容儿女啊，没关系啊，让他去啊，那个更重要的就是更重要就是不要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这个有一次这个 Houston 德州 Houston 警察局出了一个小册子，也是给家长要注意怎么样对待儿女的，其中有一点他说，你要 ruin 你的孩子，你要毁掉你的孩子啊，就是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这也很注意内在生活是很实际的，内在生活是涉及到我们生活的各方面的，不要把内在生活是仅仅当作好像来亲近主哦，很甘甜享受一点主的同在，因为如果你把它领会到这样一点点的话，你就会陷在这里啊，也不能够再这样再更广的更深更高的这样进入，就内在生活也是可以说也是一个无限量的，就是你让基督从我们的里面活出来，首先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然后在教会中，然后带到社会上去，这样。那这是以弗所第五章第六章所讲的，今天我就觉得好像要就是利用这一点时间跟弟兄姐妹讲到那个家庭见证的重要，人家看到这个家，你们信耶稣的人家是这样的，我看人都会羡慕，那个时候你来传福音带他来教会很容易啊。听说在新加坡有一个教会就是这样，很多青年人呢去了以后他们就改变了，有的做父母就觉得很奇怪，说我的孩子啊过去都不听话都不好好的念书，为什么去了这个教会以后他就念书了，功课也好了，也乖了，所以他就要到这个教会来看看，他看看他来他就得救了，就信主了。我们要往这方面，要往这方面而去，这样。哦，我告诉你，耶稣实在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实在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能够给儿女最好的礼物，最好的财产，要知道还不是金钱，乃是他们对主的认识跟主的关系啊。那有一次我父亲节的时候，我的一个最小的女儿写一张卡给我啊，她就说：“爸爸，她说，我现在明白了，我非常感谢你啊，你所留给我的，那是我对主的信仰跟主的认识，这样，这是最宝贵的一个产业，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常常。”我鼓励的我的第二个女儿，因为她是工作嘛，多年来她都是搞软体，那个公司的要求很多，她的时间很有限，我就常常鼓励她，我说你的事业不是最重要的，我说你最重要的，是你的家，还有你如何把这几个孩子，把他抚养长大带到主面前，我说这是你最重要的使命，你的事业不过是维持你的生活上的需要而已。好多的被主重用的仆人都是因为他们的母亲的伟大，母亲的祷告，母亲的教养。比如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 他有十几个孩子，十二个或者是十一个、十二个孩子，那他的母亲那么多孩子，他的母亲啊，就每一天的哈，每天晚上也约一个孩子谈话，排好一个一个跟孩子们在一起。那最近哈，上个月去世的那个格里汉的那个夫人 Billy Graham 的那个他的太太叫 Ruth Graham， 他有五个孩子，他有十九个孙儿孙女，然后另外又有十几个曾孙女，是不是？那他这一生啊，在家里面，他主要的哈，就是花在这些孩子们身上，教养这些孩子。虽然哈，他的五个孩子，有两个好像婚姻上会有失败的，可是现在都回到主面前来，都在侍奉主，都还是跟随主这样。而且他对他的丈夫哈。最近因为他去世了，有人就写一些追悼文啊，纪念他的文章啊，在里面说，陆陆续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哈，就是啊，他对他的丈夫啊，是一股哈稳定的力量支持他的丈夫这样，而且有时候他很坚定哦，啊，比如说在1952年的时候啊，这个 Billy Graham 啊，有一度想出来要竞选总统啊。他知道他有这个念头，他就打电话就告诉他，他说如果你要竞选总统，你不服侍主了，你要去竞选总统啊，你要记住一定我一定会跟你离婚。他说美国的人民绝对不会投票选举一个离婚的总统来当总统，所以他就放弃这个意思这样。哦，但是要知道姊妹们你们的重要性，你们那个安定的力量。现在的 George Bush 有时候提到他的太太 Laura Bush 的时候，也是说他的太太给他有很多稳定的力量，那个帮助。哦，你们不要轻看你们的地位，你们不要轻看我们的家我的师母就是他的祷告啊，他的祷告，他的生活，他的榜样，对孩子们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最近这个母亲节在 Ridgewood 教会里面呢，母亲节那一天，他们就叫我的最小的女儿去讲，叫她去母亲节叫她去讲，她就讲到她自己的妈妈。对，所以对他的影响对他的影响很深。那后来我就从我的媳妇就是小儿子的媳妇那里知道一天他讲了什么，他自己没有告诉我们这样。那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做父母的要知道那个榜样是对儿女来说是影响他们一生一世的。等到他们以后长大以后他们不会忘记，他们会想起，哦，我爸爸是这样，我妈妈是这样。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的，夫妻之间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且我们要祷告，要有信心。有时候人呢不能解决的问题，神能够解决。当然神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听我们的祷告，不是照着我们所想象那么快，有时候会慢一点，但是他总是会垂听的。要知道我们的祷告不是突然的，神会垂听的。我们有神，我们要相信，我们对神的信心真的要扩及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各个层面，经济上的需要，事业上的问题，家庭上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们都对神都要有这样一个信心。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的，是叫死人复活的，是无所不能的，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信这个神？哦，哈利路亚，我们是大有盼望的。对不起，时间已经过了12点了，对不起，哈利路亚，我真的很感谢主，这几天 在你们中间真的很享受主的同在，我也很稀奇哈、啊，圣灵在这里很奇妙的工作，我相信他所做的哈、啊，是超过我所知道的，也超过哈、啊，可能我所求所想的。我们没有来之前呢，我们在达拉斯的这个团契就为温哥华的特会者祷告。我很感谢说我们那个团契的弟兄姐妹齁、哦、很会祷告，他们知道那个祷告的重要。在特会之前齁、哦、三个月就祷告，每一个月头一个礼拜就禁食祷告一个礼拜。他们就把祷告这样堆上去啊，到时候特会的时候哇，你就看到神做工，是很奇妙的做工。我相信齁、哦，在这次特会之前哈，你们这边也有很多的祷告，嗯，不要忽略那个祷告的指示，教会的那个服事里面，可以说最重要的这一部分就是那个祷告，那个带祷，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这是不要忽略。至于人数你不要太注意，你只要好好的祷告，相信你一直往前，神的同在越来越多，我告诉你，神会来，人会来的，神会把人带来，而且神所带来的人个个都是很扎实的，很宝贵的，就好像我们当初的教会一样。那么最后我稍微提一下，刚才我听到那个陆瑞珍弟兄和他的姐妹做见证的时候，我就想起荣教师他们最初去台湾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另外一个是纽约的那个林教师，他们当时在台湾谁都不认识，只是有人介绍有一个牧师也是不认识的，那牧师来到基隆码头来接他们，这个牧师呢现在住在达拉斯，90多岁了，一个翁老牧师，我认识他，西安堂就是这样起来的。OK， 那我们在 DC 的教会我们祷告了10年，等候了10年，那后来是在现在的这个牧师就是于那个时候是弟兄于弟兄的家里，我们这两个家这样开始在一起追求，我们在 DC 的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现在差不多有40-50个家，所以你们去到多伦多，你们最重要的当然你们要持守这个内在生活，就是在一起，从你们家里开始，即使是两夫妻都可以，就好像荣教师跟林教师他们两个人，他们很简单，就是跟随圣灵，圣灵带领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就去，就是这样跟随圣灵，那以后圣灵的工作更大了，就西安堂就是这样起来的。他们也没有什么计划，没有什么野心，也不知道以后神怎么带，所以你们去到多伦多我相信神带你们搬到那里有他的美意，有他的美意啊。那当然是什么美意我不知道那这个美意未必是在多伦多开另外一个喜安堂，但是他有他的美意，也许他是用另外的方式，要紧的就是你们两位持守，然后总是有些渴慕的人寻求他，如果知道你们家里有这样一个聚会的话，那他们可能就会这样来。我们的教会就是在那个余弟兄的家里开始的，所以让神做神会做，要有信心，基本上就是无论羔羊到哪里我都是跟随，这是最有福的一条路。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给我这次有这个机会，也谢谢魏牧师还有他们两位可爱的传道弟兄，这样邀请我们来，这样而且谢谢弟兄姐妹你们的爱心有的给我们预备一些吃的东西 我们来到这里呢，吃得很好，对吧？吃得很好。我跟师母说，我的体重可能增加了一点，就是要回去要去减。哈利，你有什么诗歌吗？体重200。哦，对对对对对，荣耀的教会，好，来，你来，你来。
哈利路亚，谢主，赞美。
谢主，我们谢谢周牧师跟周师母，对不对？我们谢谢他们这几天来跟我们所分享的，感谢主。所以今天早上好像他就是跟我们讲到这个荣耀的家庭，是荣耀的教会。感谢主，还没有聚会之前，我就问周牧师说，我们要，你有没有什么诗歌，他就是讲到这一首，谢主。所以好，我们来唱，唱完了，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几位弟兄姊妹带我们祷告主，好不好？那我们的聚会时间就差不多了，谢主。周牧师说，哦，你叫弟兄姊妹到前面来追求，他们都来，好像弟兄姊妹都很听我的话。周牧师昨天回去跟我这么讲，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不用来。请弟兄姊妹唱完了诗歌以后，我们就祷告，感谢主。211首诗选。哈利路亚，我们请起立唱第四节，来坐着唱。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看那山的种子千岁，主有荣光上天庭，带他必是荣耀光明，借高阳学习借借哦，荣耀教会哦，无定无皱纹，借高阳学习借借哦，荣耀教会哦，无定无皱纹，借高阳学习借借